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0月19日晚6点，北京时间10月20日早6点。下面是最新的国际简讯。中国2015年第三季度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增速仅为6.9%，自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以来，这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表现最差的一个季度。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09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首次降至7%以下。中国2009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6.2%。中国国家统计局说，9月份中国工业产量仅增长5.7%，这是显示中国经济减速的又一个迹象。由于世界市场对中国出口需求的减少，中国经济增速处于25年来的最低点。近来中国股市大幅下滑和北京决定人民币贬值，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在北京对记者说，中国经济正从出口驱动转型为内需驱动，因此目前面临着一些压力。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表示，就在中国政府同美国之间签署了新一轮网络安全协议，中国政府同意协助制止网络袭击的第二天，中方的黑客就试图侵入美国的科技和制药公司，窃取商业秘密。美国的这家网络安全公司表示，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25日签署了相关的协议之后的3个星期内，他们成功挫败了至少7次试图以网络途径侵入美国公司电脑的行动。根据习近平访美期间美中双方签署的这项协议，两国政府都不会在知情的情况下支持网络窃取商业秘密，以此来帮助国内企业的行为。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在回答有关上述消息的提问时说，奥巴马总统已经明确表示，在网络安全方面，美方不会仅仅是纸上谈兵，即不会仅仅是根据文字，而是会根据行动来评判中方。对于上述指控，中国外交部予以否认，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并打击任何形式的黑客行为，并称中方是网络入侵的受害者。周一下午晚些时候，克罗地亚开放了与塞尔维亚的边境，允许过去2天里困在风雨之中的接近3000名的难民入境。联合国难民署的一名发言人目前正在塞尔维亚边境，他说事先没有任何的通知，边境就开放了，一开放大家都赶着要过境。目前还不清楚克罗地亚方面为什么突然允许大规模的难民入境。上周六早些时候，匈牙利关闭了前往克罗地亚的边境通道，之后大批的难民滞留在此，而且被迫辗转通过斯洛文尼亚前往西欧。联合国难民署的官员孙奇克星期一说，有大约10000名难民星期天的时候从马其顿进入塞尔维亚境内。星期一的时候，仍然有大约6000人被倾盆大雨和污泥困在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的边境地带。这样艰难的情况引起志愿者的担忧，他们表示人道主义救援和食物目前都处于匮乏状态，而且每天都仍然有更多的难民抵达。与此同时，土耳其总理达乌特奥卢星期一表示不会允许土耳其成为难民的集中营，不过他表示愿意与欧盟各国一道努力从根本上解决难民的非法流动问题。将近400名韩国人目前正准备跨过韩朝边境前往朝鲜，和他们自从韩战以来就没有见过面的亲人团聚。这些期待着和亲人团聚的韩国民众在星期一的时候抵达了韩国东北部城市树草市，在那里稍作休息之后，他们将于星期二前往朝鲜的风景区金刚山与分隔了50多年的亲人团聚。朝韩停火线两边的民众多年来一直被禁止相互之间直接通电话和写信，这次的家庭团聚是两国政府自从2000年以来所安排的第20次类似的团聚。从韩国前去与亲人团聚的400人当中，有90位老人，他们的子女与孙辈也会一同前往。以上是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10月19日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早上10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会议长的人选仍未确定，但是债务的上限截止日期逼近；暴力冲突引发对耶路撒冷分割的担忧；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开始对英国的访问，有关专家质疑对习近平访英的有关乐观描述；另外，新疆发生血洗汉人煤矿的惨案，导致50多人丧生。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详细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在联邦债务上限的截止日期迫在眉睫之际，美国国会也在经历着动荡不安。国会议员们休会一个星期之后，现在已经返回了国会山，仍然不知道下一届的众议院议长的人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议长贝纳宣布离职到现在已经近一个月了。
今天早上我通知了我的同事们，我将在10月底辞去议长和议员的职位，
但接替他的人至今还没有找到，更不用说选定了。2012年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保罗·莱恩一直承受着来自本党资深议员要求他谋求议长一职的强大压力。上个星期，美国财务部通知贝纳，除非提高联邦债务上限，否则政府资金到11月3日就将用尽。
这将是我们历史上第一次无钱支付债务，从而把美国置于危险之中。
很多共和党人，特别是那些竞选更高职位的共和党人，不愿通过提高债务上限改革来改变美国的财务状况。
我们有19万亿美元的国债，这很成问题，因为我们的 GDP 只有18万亿美元。
奥巴马总统排除了就提高债务上限进行谈判的可能。他指出，国会的职责是避免具有灾难性后果的债务违约。
提高债务上限并不是批准新的开支，它只是让财政部支付国会已经通过的经费。
除了联邦债务上限的截止日期以外，美国国会还必须在12月11日之前延长联邦政府开支授权，否则又将面临政府部分关门的厄运。白宫和国会领导人就长期预算协议而进行的谈判，据报正取得进展，但是在众议院议长选定之前，由谁确保协议得到实现或提交投票，仍是一个未知数。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国际热点问题方面，星期天在别什巴的一个主要公交站旁，一名21岁的阿拉伯裔以色列人手持刀枪袭击以色列人，打死了一名以色列士兵，刺伤其他10人，最后开枪自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星期日发生在以色列别什巴一个主要汽车站的袭击是2周来最血腥的事件。巴勒斯坦人主要针对以色列人的暴力袭击已经持续了2个多星期，造成8名以色列人和41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用种族隔离之墙来形容这个局势最贴切不过了。我们和约旦河西岸之间已经有一堵种族隔离之墙了，今天在耶路撒冷内又竖起了一堵种族隔离之墙，他们要把耶路撒冷的居民分隔开。
星期天，一名厄立特里亚移民被误认为是袭击者，还被以色列人警察开枪打死。警方已经开始在犹太人社区阿门哈纳兹夫和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村庄贾博尔马卡伯之间建造一堵围墙，以避免发生更多的冲突。
我有必要住在一个出门上课、工作或是购物都感到害怕的地方吗？无论什么都让人心惊胆战，我希望警察能采取更多的行动，增派更多的安全人员。
巴勒斯坦人针对以色列发动一系列的袭击，起因是整个巴勒斯坦地区有传闻说以色列计划占领东耶路撒冷受到穆斯林和犹太人尊崇的一处圣地。穆斯林把这里叫做阿克萨清真寺，犹太人则称之为圣殿山。 以色列坚决否认试图改变长期以来实施什么人可以在此处敬拜的规定，尽管如此也无法平息巴勒斯坦人的愤怒。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袭击从事日常事务的无辜平民的行为令人发指，毫无道理，但是他避免直接把最近的暴力冲突归咎于任何一方。克里计划在本周分别会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英国的访问即将开始，中英两国官员正在为两国关系描绘乐观的景象，并且做出了宏伟的预测，认为习近平这次访问的影响将超出双边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库布塔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的专家们说，这次访问将开启一个黄金时代，使英国成为中国在西方扩大投资和影响的门户。甚至英国的大臣们也认为这次访问可能是一次大转折。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英国会成为中国在西方最好的伙伴。英国成为第一个建立人民币结算中心的西方国家，并在之后不顾美国官员的保留意见，加入了由中国领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显示出对成为中国在欧洲最好伙伴的渴求。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曾预测，中英两国将迎来黄金十年。他表示，中国和法国将成为英国在核能领域的重要伙伴，中国也可以帮助英国发展铁路基础设施。但有些分析人士有不同的看法，并指出两国在金融上的互动处于极低的水平。在2014年，中国仅占英国外来投资的0.1%，这意味着即使在中国承诺投资到位之后，英国仍将主要依赖西方市场。调查研究公司中国政策的专家大卫·凯利说，当公开推出如此明显的亲中立场时，结果是公众舆论两极化。现在的执政党提出的亲中政策最终会遭到反对的挑战，他们会以各种形式向选民提出反中政策。一部分英国媒体一直批评英国大臣们迎合中国的态度，甚至在和中国磋商时将经贸发展问题放在人权问题之前。英国政府提到，本周政府将英国宪法的基石大宪章在北京展出，首先在英国驻华大使的住所展出，之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展出。这一举动被视为向中国表明英国对法治的信念不容丝毫的偏差，即使是在和中国打交道的时候。但大宪章在人民大学展出时突然被撤走，有人怀疑是否是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英国政府向中国学生传授英国的民主观念感到不满。一些观察人士担心，英国大臣们会在习近平访问期间在人权问题以及西藏问题上保持沉默，以免影响正在讨论的投资计划。中国非常坦率地表现出打算将英国作为中国在欧洲扩展投资、扩大影响力的一个重要门户的愿望。分析人士说，中国正在艰难完成7%的经济增长目标，并且穷于应付经济战线上层出不穷的负面消息。对中国来说，也需要在国外获得一些大宗的商业合同，以提升中国的形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普塔在北京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的南方都市报记者刘伟10月9日因多次报道气功大师王林案，被江西省萍乡市警方以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刑拘。南方都市报10月16日发表声明回应称，刘伟对王林案的采访、报道和持续关注等，均属于履行工作职责的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刘伟是南方都市报深度新闻部的记者，他从2013年开始调查王林案，曾刊发多篇独家报道，并在2014年入选南方报业年度记者。 刘伟在当年的年会上说，即便现在告别记者生涯也了无遗憾。然而19个月后，他在从成都家中赶赴机场的路上被跨省刑拘。刘伟家人从萍乡市公安局安源分局拿到的拘留通知书上写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0条之规定，我局已于2015年10月9日5时将涉嫌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罪的刘伟刑事拘留，现拘押在南昌市进贤县看守所。当局目前没有披露此案涉及何种国家机密。曾因早于中国官方报道江泽民将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而被控犯有泄露国家机密罪的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记者赵岩认为，调查并报道王林案不应成为国家机密。对刘伟的逮捕是萍乡市当局故意制造冤假错案，对记者调查进行阻碍。他说，萍乡市公安局抓这个南方记者可以说是欲加之罪。2004年赵岩被刑拘的2年以后，法庭表示泄露国家机密罪证据不足，罪名不能成立，最终以欺诈罪判处他3年有期徒刑。赵岩还提到，萍乡市是王林的老家和发迹之地，曾经是保护王林的主体，现在却变成办案主体，这本身是矛盾的。人在纽约的独立媒体人北风分析，即便刘伟获取的材料为机密文件，依据这些材料做出的报道也不应被视为是泄密行为。他还谈到，在中国国家保密法中有一个吊诡的规定，即国家机密可以被事后认定。赵岩认为，王林案在办案过程中有一定的保密性，但是案件本身不应成为国家机密。他说，第一，王林不是一个涉密的人，王林只是一个假的气功大师江湖骗子，他能涉及什么机密呢？第二，对王林的调查也不应该成为国家机密。第三，再重要的政商关系也不可能成为国家机密，包括他跟那些高官的互动。赵岩和北风都认为，刘伟案应该是江西省萍乡市的地方行为，但也不排除中央高层通过私人关系或其他方式对当地警察施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纽约时报》星期一报道说，新疆拜城县最近发生了一起持刀者血洗汉人煤矿的惨案，导致50多人丧生。《纽约时报》驻北京的记者报道说，拜城县目前处于戒严状态，当局正在展开大规模的追捕。政府对有关消息严加封锁，地方官员被问及此事时，甚至会否认它的发生。这篇报道说，9月18日，一伙持刀者深夜展开了袭击，首先杀死了警卫，然后刺杀了在宿舍熟睡的矿工。遇难者大部分是汉人，其中至少有5名警察，另有数十人受伤。当地张贴的通缉令显示，袭击者是维吾尔人，他们似乎全部逃进了附近崎岖陡峭的大山里。另外，近日四川省国家安全机关开展了代号为扫雷的专项行动，逮捕了4名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军工单位的工作人员。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项行动主要针对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围绕中国国防军工领域实施情报窃密的活动。据悉，这4名嫌疑人都在同一个军工单位工作。文某是该军工单位热表车间员工，2014年10月，他在聊 QQ 时收到一个网名为 H 的人发来的兼职招聘信息，要求文某提供一些和工作相关的机密材料，并承诺支付每月3200元人民币的报酬。此后，文某多次向 H 提供包括生产军品的型号、月产量和使用的特殊材料等涉密信息。 另一名在这家军工单位技术部门任职的嫌疑人王某，也是在网上找兼职的时候认识了 H。王某认为自己提供的单位动态信息并不涉密，所以一直向 H 提供军品涉及定型情况、样品编号、试验节点、出现故障情况等信息。另外两名嫌疑人吴某和李某在与这家间谍情报机构接触时，虽然意识到了对方可能的身份，但最终由于多种原因接受了对方的请求。今年初，中国当局因涉嫌间谍和窃取国家机密罪，拘捕了一名来自美国休斯顿的女商人桑迪·潘吉利斯。在习近平访美前夕，她的丈夫曾经通过媒体呼吁释放她的妻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续呢是有关中国的新闻。中国2015年第三季度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增速仅为6.9%。自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以来，这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表现最差的一个季度。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09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首次降至7%以下。中国2009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6.2%。国家统计局说，9月份中国工业产量仅增长5.7%，这是显示中国经济减速的又一个迹象。由于世界市场对中国出口需求的减少，中国经济增速处于25年来的最低点。近来中国股市大幅下滑和北京决定人民币贬值，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在北京对记者说，中国经济正在从出口驱动转型为内需驱动，因此目前面临一些压力。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财政部宣布，依据美国的外国毒贩认定法，对中国南京一家合成毒品制贩商实施制裁。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报道。
财政部10月15号发布的消息称，该部外国资产管理办公室认定，中国公民彭波又名凯文彭和其相关的凯凯技术有限公司为特别认定毒贩，并且依据外国毒贩认定法冻结上述个人和实体在美国管辖范围内的资产，禁止美国人与其进行任何交易。美国财政部称，上述制裁是对美国缉毒署及其他执法合作机构同日发动的打击合成毒品业的协同执法行动“协同三”计划的补充。财政部外国资产管理办公室代理主任约翰·史密斯在一份书面新闻稿中表示，合成毒品业是正在兴起、利润诱人的犯罪行当，对美国人民的身体和安全造成令人震惊的威胁。据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有关信息，自从2011年起，彭博利用位于南京的宣称制造药品和化学产品的凯凯公司，向全球各地发送了至少2000公斤的合成大麻和俗称“预言”的合成兴奋剂。这两种合成物在美国分别被列为1类和2类管制药物。2015年5月，佛罗里达州中区联邦法院大陪审团以进口和密谋进口1类管制药品的罪名对彭博进行起诉。星期四的行动是财政部外国资产管理办公室和缉毒署联合调查行动的最新结果。财政部说，外国资产管理办公室自从2014年5月开始，依据外国毒贩认定法指认合成毒品制造团伙，去年7月曾经依据该法认定中国公民张磊及其合成毒品贩卖团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综合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表示，中国愿意在2016年与东盟在南中国海海域举行海上联合训练以及海上搜救救灾联合演练，以维持地区和平与稳定。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中国与东盟10国国防部长的首次非正式会议正在北京举行。 常万全在会议的开幕式上做出了上述宣布。常万全在发言中没有提到领土争端，而是呼吁东盟国家努力改善关系，以及继续应对恐怖主义等安全挑战。东盟的几个成员国，特别是菲律宾和越南，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存在领土争端。非正式会议后，东盟代表团还将参加周五晚上举行的香山论坛。参加论坛的有来自全球各国的学者、军方领导人等，预计亚太地区安全、海事议题及反恐等将是会议讨论的议题。美联社援引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地区安全专家李明江的话说，中国希望利用这类论坛阐述中国的政策意图，改善中国自身的安全形象。2013年以来，由于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并在岛屿上修建飞机跑道和其他设施，一直被指责试图将这些岛屿军事化。中国与越南、菲律宾以及美国等国的关系也因此紧张。他们认为，南中国海人造岛的军事化日趋威胁该地区的稳定。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最近一直在敦促白宫批准让美国军舰将驶入南中国海人工岛附近12海里以内的水域，菲律宾对此表达了强烈的支持。越南还抗议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越南称长沙群岛）修建两座灯塔。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在台湾方面，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蔡英文的竞选总部昨天正式成立，吸引了大批民众冒雨参加。蔡英文大谈了他的政策方向，并且对他所提出的两岸政策进一步进行了说明。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玉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大选剩下90天的时间，民进党10月18号下午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主题为团结自信，点亮台湾。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在致辞时以民主政治为主轴，强调了蔡英文的鹰派政治就是要帮人民解决问题的政治，要帮人民实现理想的政治。蔡英文说，
政治应该要直接回应人民的需求，政治应该要帮人民解决实际的问题，而这就是我未来想帮台湾做的事。
蔡英文还允诺，如果民进党有机会重返执政，他将做3件事情来壮大台湾。这3件事情为充实民主、创新经济、建立公益。对于国民党主席暨总统参选人朱立伦在前一天国民党遴选会上邀请蔡英文就两岸政策进行辩论，蔡英文今天也正式为他所主张的维持现状进一步解释。蔡英文表示，
我们的两岸政策的重点就是要维持现状。维持现状有两个成分，第一，维持台湾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既有的宪政体制。第二，两岸之间要维持和平稳定的发展关系，我们会尽一切的努力确保台海局势的稳定，成为亚太安定的力量。
对此，到场参加成立大会的立法委员独立参选人李庆元说，蔡英文的维持现状说符合主流台湾民意的认同和期望。李庆元说，
整个在台湾2300万人民啊，他主张维持现状的目前占了将近78%左右，所以他是主流民意。第二个啊，您说他是如何来维持现状，他说要依据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来推动两岸关系，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目前来看的话，对蔡英文来讲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答案。也就是说，事实上很多的蓝营的民众最担忧的是民进党他走的是一个所谓的类似台湾共和国这个独立的路线，那蔡英文主席愿意在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下推动两岸关系，我觉得这就是他对维持现状相当好的一个注解了。
谈到台湾政坛和社会的现况，蔡英文指出，台湾目前已经够乱了，也乱得够久了，一股稳定的力量才是台湾人民的共同盼望。相较于国民党说真正的敌人不是在党内，蔡英文说这一次的选举不是要打败任何人，而是要打败台湾的困境。他希望能团结整个台湾，而不是团结一小撮人。蔡英文说，
民进党不等于台湾，国民党也不等于中党。如果台湾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上失去了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如果中华民国在我们这一群人手上失去了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那即使这两个政党都被扫进历史的灰烬，台湾人也不会觉得可惜。这才是真正的民主。我希望能用这样的回应来和朱主席。
根据两岸政策协会10月18号所公布的国民党林权会后总统大选民调结果，结果显示，蔡英文支持度仍然以45.2%居于第一位，朱立伦支持度为21.9%，宋楚瑜则落在13.8%。在候选人看好度方面，蔡英文看好度达到73.7%，是历次调查最高，仅有8.7%的台湾民众看好朱立伦。而宋楚瑜则只有2.1%的看好度。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上星期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海峡两岸局势研讨会，邀集了100多位学者、专家和民运人士参加。目前担任美国陆军牧师的前六四学生领袖熊燕进军美国国会的计划引发了热烈的反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个星期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举行了一场中港台政局研讨会，第一场演讲由民政主席盛雪介绍熊燕，一个从六四学生领袖沦为囚徒，逃到美国求学后成为陆军随军牧师的传奇人物。盛雪说，
他可以勇于走在前面，他马上要在美国参加联邦大选。
公民社会研究院院长汪明也指出，
六四学生参加这个美国的国会议员的选举的，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突破。
熊燕计划明年竞选美国国会众议员，当天的讲演和参会提供给他模拟演练的机会。熊燕表示，
那是我最需要的，而且我目前最需要的是精神的鼓励。谢谢。
熊燕竞选美国国会议员的信息激动了许多与会者，其中被称为六哥的陈达正是香港商界和地下社会的名人。1989年六四屠杀后，他曾营救熊燕在内的许多学生和异议人士。陈达正在会议上接受熊燕、毛志斌和郭宝胜三位牧师的祝祷，熊燕为他按手祝福，陈达正公开决志信仰耶稣。毛志斌牧师表示，
一个救曾经救人的人又被他所救的人所另外一个层面的拯救了，带领来拯救了。
陈达正则表示，
本来以前我从来不参加这些宗教活动和组织的，这次我是主他提出我都接受了。
许多与会者都像陈达正一样对熊燕寄望甚高。陈达正说，
他很有抱负，但是我没看到他有什么野心。他好像都是很多问题，比较大公无私，还有他也有爱国的情怀。
郭宝胜牧师则表示，
希望啊，但是熊燕自己也表达了，如果进入立法机关，肯定要推动啊很多的立法，这些立法包括推进中国的民主自由。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顾问李一平指出，
能够进入美国政治运作的最高层，无疑将来会对中国的民主运动，会对中美两国的关系形成一个重大的影响。
选战需要经费，党加联主席冯玉兰表示，
在一个选举工程当中，钱固然重要，但是人更重要，有人就有钱。
他说，即使钱不多，也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达到同样的宣传效果。 然而，王军涛博士指出，雄燕面临其他的挑战和风险。雄燕必须设法把中国的话题让地区选民关心。美国选民的经济和中国的商业机会紧密相关，如果制裁中国会有连带风险。他认为，雄燕将来选择自己的选区，必须要掌握区内选民的意向。冯玉兰强调，雄燕必须争取多元社会的支持，而不仅是华人社会。雄燕的民运身份能为他争取到支持中国民主化的中外友人，但也有负面影响。他表示，
我们也不要忽视，就是中共他在海外的那种统战，他在海外的那种就是对市区的控制。
汪明指出，雄燕有他的反制能力，他说
就是道德的制高点，就到美国的价值观来呢，是对抗这种经济的炮弹。
汪明表示，他将担任雄燕的华人竞选经理。他指出，
他在纽约地区跟拉斯维加斯地区已经进行过很细致的调查。
汪明也理解，不一定一战而胜。雄燕的竞选团队已经做好2016年和2018年的竞选计划。公民日报主编王雪莉表示，
雄燕这样的朋友能够开始去向美国政坛进军，对华人肯定是一个福音。那么一次冲刺，两次冲刺，总有成功的时候。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俄罗斯在叙利亚展开军事行动，打击总统阿萨德的敌人，而一些反政府武装组织得到了美国的帮助，这使人们越发担心叙利亚会出现一场代理人战争，并且让人回想起1979年苏联出兵干预阿富汗的那段历史。不过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俄罗斯老兵说，只要不出动地面部队，类似的历史不会在叙利亚重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苏联向阿富汗派出成千上万的部队，试图结束内战，支持盟友政权，顶住伊斯兰反叛武装。一场代理人战争随后爆发，在经历了10年血战和惨重伤亡后，苏军被美国武装的圣战者赶走。
我们觉得在9年期间，我们本可以拿出更多行动来制止战争。我们没有计划打这么长时期的战争。阿富汗向我们显示，应对长期而艰难的冲突，对政府的压力是巨大的。
有些人担心，如果美国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遭到俄罗斯空袭，阿富汗代理人战争的噩梦又会重演。不过，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俄罗斯老兵重复了政府的立场。他们说，唯一的威胁来自那些反对大马士革政权的人，他们称之为恐怖分子。
在战术方面，差别是巨大的。我们只提供空中支援，地面作战的是叙利亚军队。不过我要说的是，没有地面行动是不会有效的，必须要有全面的地面攻势，才能把恐怖分子赶出他们抢占的地区。
联军已在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分子。俄罗斯公众虽然支持俄罗斯介入，但是反对动用地面部队。
我们从阿富汗经历中得到了教训，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重蹈覆辙。再说，如今是21世纪了，我们不需要出动步兵，只需要派飞机轰炸。也许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武器，但我不觉得这会演变成另一场阿富汗战争。
在阿富汗战争期间，苏军阵亡上万，但没有声张。如今，俄罗斯对外战伤亡的容忍度没有那么大了。
我认为，即使是最小的伤亡，也会对整体局势造成重大影响。这是我们必须学会的，把伤亡最小化，因为伤亡不仅仅发生在空中，我们驻叙利亚的基地也可能遭到袭击。
美国领导的联军排除了与莫斯科及其盟友阿萨德总统协调合作的任何可能性。不过，一个积极的步骤是，双方同意分享在叙利亚上空的飞行数据，以避免意外事故演变为冲突。美国之音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乌克兰获得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之后，打算推动联合国的改革，同滥用安理会否决权的行为做斗争，以便能够提高安理会的效率。分析人士说，乌克兰也愿意同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在各个方面进行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与日本、埃及等国一起最近赢得了2016年到2017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乌克兰计划利用这一机会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大展拳脚，更多地发挥自己的影响。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表示，乌克兰在安理会中的首要任务是推动这个联合国机构的改革，并与安理会中滥用否决权的行为做斗争，因为其中的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已经成为乌克兰的侵略者。他认为，至少当涉及对俄罗斯所参与的国际冲突的有关决议投票表决时，应该剥夺俄罗斯的否决权。俄罗斯和中国等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但由于俄罗斯等国时常使用否决权，大大降低了安理会的效率，更限制了安理会在解决国际冲突时的应该发挥的作用。乌克兰司法部部长彼得连科说，从明年一月起，乌克兰获得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之后，乌克兰将会拥有更多地发声和阐述自己立场的机会。乌克兰将利用手中法律工具，在联合国舞台上提出新倡议，限制俄罗斯滥用否决权的行为。乌克兰战略学者布尔科夫斯基说，获得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对乌克兰的外交意义重大。他解释了乌克兰将会如何推动安理会的改革。布尔科夫斯基说，乌克兰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因此乌克兰与俄罗斯和其他的创始国一样，拥有提出倡议改革联合国、修改联合国宪章的权利。这主要涉及，如果某个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违反联合国的宪章时，就应限制他行使否决权，或是联合国对这个国家调查期间暂停他使用否决权。布尔科夫斯基说，乌克兰将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机制，调查和审判一些反人类的犯罪行为，比如组建国际法庭，对在乌克兰东部上空被击落的马航班机事件实施调查，把肇事者绳之以法。布尔科夫斯基说，乌克兰还将更多地兼顾他所在的东欧、波罗的海、黑海地区国家关注的问题，比如将会在安理会上提出俄罗斯侵略和吞并格鲁吉亚的部分地区、摩尔多瓦的冲突、俄罗斯至今不愿从摩尔多瓦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撤军等问题。乌克兰还会利用联合国讲台向国际社会更多地介绍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揭穿克里姆林宫的谎言宣传，同时推动乌克兰东部地区实现和平。乌克兰总理亚塞纽克说，乌克兰当选显示了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支持，更是对俄罗斯侵略行为的回答。乌克兰国际问题学者托敏丘克说，东欧国家这次推举乌克兰当选，而最近两年来涉及东欧地区的热点问题，比如克里米亚被吞并、乌克兰东部的武装冲突等，都离不开乌克兰。俄罗斯外交部已经表示，准备同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所有新当选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进行合作。俄罗斯政治学者斯维亚琴科夫说，乌克兰不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没有否决权，因此乌克兰在联合国的活动不可能对俄罗斯构成严重威胁。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德罗兹多夫说，推举和投票乌克兰成为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是对那些二次大战战胜国的侮辱。在论证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不断接近时，许多分析人士时常拿出的一个论据之一，就是双方在联合国的行动彼此协调，密切配合。一名俄罗斯的外交学者说，俄罗斯与中国在联合国舞台上 90%以上的立场吻合或是接近，但乌克兰学者波尔科夫斯基说，乌克兰仍然愿意与中国展开合作。波尔科夫斯基说，我们看到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采取的是亲俄罗斯的立场，但尽管这样，乌克兰仍然准备同中国针对所有领域的问题对话合作。波尔科夫斯基说，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全部放弃了自己境内的核武器，而世界核大国则担保乌克兰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为此在1994年签署了布达佩斯备忘录，中国也加入到了这项文件中，但作为签字国之一的俄罗斯却自己违反了这项协议。布尔科夫斯基说，利用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机会，乌克兰也将敦促中国和其他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履行责任，遵守布达佩斯备忘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各地的社区正在欢迎逃离战乱的叙利亚难民。抵达美国之前，他们经常要在难民营内煎熬，即使没有许多年，也有很多个月。不过来到美国之后，他们在适应新国家、新生活的时候，遇到了艰巨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从休斯顿发来的报道。
8岁的亚兹恩·纳贾尔虽然自己还在学英语，却已经成了家人的翻译。
在学校，我以前告诉每一个人我不会说英语，可是现在好了，我会说英语了。
他的父亲阿比德·纳加尔不会说英语，连每天送孩子上学都很困难。
比如说校车来了，爸爸却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
阿比德·纳加尔在叙利亚霍姆斯做建筑工作，为躲避暴力带家人逃入约旦的难民营，在那里生活了4年。他们通过一个国际安置中心项目，在8个月前来到了美国。
我们感谢美国人让我们来这里开始新生活，困难是有的，但我们努力适应。
他希望挑起养家重任，可至今没有工作。
我在找工作，可他们说不能雇我，因为我不说英语。
在重新安置难民方面，休斯敦居全国之首。不过虽然常听到人们说西班牙语、汉语和越南语，说阿拉伯语的人却少得很。奥马尔·什沙克利懂得叙利亚人的苦衷，他1997年从叙利亚移民来美，如今为休斯敦叙利亚俱乐部协调难民事务。
首先，你有文化差异，文化震撼；其次，你有语言障碍；第三，为了承担养家的责任，你必须工作挣钱。
什沙克利说，难民安置机构只提供有限的支持，
他们只有很少的资金，只能出资帮这些人度过几个月。
不过他说，难民不能回叙利亚了，连年轻的亚兹恩都明白这一点。
如果留在叙利亚，我们会死的。
纳贾尔一家希望他们的其他家人和朋友也能够很快来到美国。美国之音弗莱库斯休斯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由基督教会支持的人士正在自发地组织起来，打击缅甸北部猖獗的海洛因问题。对于加重该地区冲突和腐败的毒品贸易来说，这个行动意义深远。下面是美国之音的相关报道。
在缅甸这个世界第二大鸦片产地，藏匿毒品非常简单。在缅甸北部靠近中国的克钦邦，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海洛因。这种高度成瘾性的毒品有一些生长在战事频繁的边境附近的鸦片种植地，它们是世界上最纯的品种之一，而且极其便宜。
我上班之前吸1美元或2美元的毒品，但是其他人会把他们所有的都吸完，如果他们有一瓶就会全部吸完。
很多挖掘玉石的矿工也会吸食海洛因，它可以压抑饥饿和疼痛，帮助他们应对危险的工作。 现在，一些基督教支持的组织正在自己动手打击毒品，他们的策略正转为组建治安委员会。
我们问他们是想去警察局，还是接受我们毒品销毁小组的惩罚。所有人，包括政府，都知道这是我们的规定。我们把毒品扔到水里或者烧毁它们，并鞭打吸毒者五下作为惩罚。
在帕敢，40%的静脉注射毒品使用者感染有艾滋病病毒，比这个国家大部分地区严重许多。援助人员说，来自基督组织和社区的压力使吸毒者更难得到干净的针头，也就意味着感染率上升。还有另一种计划外的结果，更多的用过的注射器被丢弃在公共场所。天主教运营的康复中心不通过鞭打治疗毒瘾，他们依靠祷告。只有10%的家庭可能没有毒品，其他的家庭和孩子都有毒品问题。现在状况更糟了，我们自己的社区也被影响到了。人们害怕一些自封为缉毒组织的暴力行为。此外，以信仰为基础的诊所的复发率也相当高，人们担心已经造成严重破坏的毒品贸易的影响会日益严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院已经公布了2015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这是美国政府从1990年代开始关注的海外宗教迫害问题的几项努力之一。支持者认为这种报告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必要，不过批评者却说这是新殖民主义的做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斯基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宪法有关宗教的条款允许美国人自行选择信仰而不涉国教，这些话语刻在了这间博物馆里。在馆内开会的人士正在讨论同样的原则是否也应适用于其他国家。很多与会者相信这一条款反映了普世原则。
从某方面讲，捍卫宗教自由是捍卫做人的含义。
卡特里娜·兰托斯主持一个政府机构，这个机构每年公布地图，标明他们所说的世界上践踏宗教自由最严重的国家。
如果我们可以鼓励劝说各国接受这样的观点，那就是我们需要改进自己的工作，建立安全的公共场所，让持各种信仰的人都能和平公开而不怀恐惧地践行他们的信仰，这将使这些国家能够在多项领域建立更加宽容和稳定的社会。
然而在华盛顿并非人人都同意他的观点。在这家跨大西洋研究中心，有关人士对推动国际宗教自由的做法提出了批评看法。
我实际上把美国当前的这个项目看作是在海外推动美国战略和经济利益的整套做法的最新环节，其部分方式是通过社会与宗教工程学手段。
政治学专家伊丽莎白·沙克曼·赫德说，
我们觉得自己实现了宗教自由，这是我们所拥有的，于是轮到其他人，我们需要加以某种管理，需要教导他们学会宽容，需要改造他们。在美国的外国宗教事务圈里，每个人都在海外培养宗教宽容人士，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是政府在国内从来不做的事情。
他说，这是因为美国宪法禁止政府这样做。其他批评人士说，宗教自由是个西方观念，对其他社会可能有破坏性。美国宗教大使戴维·萨珀斯坦访问缅甸一个福音派教会时，问到了侵权问题。
希望政府不要把人分门别类来看，把每个人都当成公民，公民的身份应该是第一的。
他讲的这段话跟美国宪法不无相似之处。美国之音索科洛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项新的研究警告说，沉迷电子游戏会影响儿童在校的表现。英国国家儿童局北爱尔兰分局星期一公布了相关的研究结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良好的电脑使用技能在当今数码时代是必备能力，玩电子游戏可以帮助孩子们打磨这些技能。 但科学家警告说，前提是不能玩得过分。英国一项历时两年的有600位青少年参与的研究发现，每周玩电脑游戏不超过一次的青少年，比每周玩两次或以上的在学校获得的分数更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以下是最新的国际简讯。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表示，就在中国政府同美国之间签署了新一轮网络安全协议，中国政府同意协助制止网络袭击的第二天，中方的黑客就试图侵入美国的科技和制药公司，窃取商业秘密。美国的这家网络安全公司表示，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25日签署了相关的协议之后的3个星期内，他们成功挫败了至少7次试图以网络途径侵入美国公司电脑的行为。根据习近平访美期间美中双方签署的这项协议，两国政府都不会在知情的情况下支持网络盗取商业秘密，以此来帮助国内企业的行为。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在回答有关问题时说，奥巴马总统已经明确表示，在网络安全方面，美方不会仅仅是纸上谈兵，即不会仅仅是根据文字，而是会依据行动来评判中方。周一下午晚些时候，克罗地亚开放了与塞尔维亚的边境，允许过去两天里困在风雨之中的接近3000名难民入境。联合国难民署的一名发言人目前正在塞尔维亚边境，他说事先没有任何的通知，边境就开放了。一开放，大家都赶着要过境。目前还不清楚克罗地亚方面为什么突然允许大规模的难民入境。上周六早些时候，匈牙利关闭了前往克罗地亚的边境通道，之后大批的难民滞留在此，而且被迫辗转通过斯洛文尼亚前往西欧。联合国难民署的官员孙奇克星期一说，有大约10000名难民星期天从马其顿进入塞尔维亚境内。星期一仍然有大约6000人被倾盆大雨和污泥困在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的边境地带，这样艰难的情况引起志愿者的担忧，他们表示人道主义救援和食物目前都处于困乏状态，而且每天都仍然有更多的难民抵达。将近400名韩国人目前正准备跨过韩朝边境前往朝鲜，和他们自从韩战以来就没有见过面的亲人团聚。这些期待着与亲人团聚的韩国民众星期一抵达了韩国东北部城市树草市，在那里稍作休息之后，他们将于星期二前往朝鲜的风景区金刚山与分离了50多年的亲人团聚。韩朝停火线两边的民众多年来一直被禁止相互之间直接通电话和写信，这次的家庭团聚是两国政府自从2000年以来所安排的第20次类似的团聚。从韩国前去与亲人团聚的400人当中，有90位老人，他们的子女与孙辈也一同前往。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从未见过朝鲜境内的亲戚。去探亲的人说，他们将给他们的朝鲜亲戚带去人参、化妆品和维生素等礼物。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的官员表示，周一晚间一辆客车被威力强大的炸弹炸毁，造成11人死亡，多人受伤。警方称车上当时有40多名乘客，事发地点在俾路支省的首府奎塔市郊外。目前还没有任何个人或组织表示对这起暴力事件负责，救援人员担心死于这起爆炸事件的人数还会继续增多。一定程度上的分离主义暴动多年来一直困扰着俾路支省。此类暴力事件发生后，卷入其中的组织通常声称是他们所为。美国一名高中生说，他成功黑掉了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布伦南的个人电子邮件账户。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目前这位高中生的身份还不为外界所知，他在接受《纽约邮报》采访时说自己抽大麻并且支持巴勒斯坦人。他表示他是利用完全公开的资料信息来侵入中情局局长布伦南的电邮账户的。除此之外，他还成功黑掉了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杰·约翰逊的个人电邮账户。以上是最新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